看到，就是说我们生命中有见证，首先呢，我们应当寻求在上面的事，寻求在上面的事情。上面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一系列的有看到怎么来寻求。寻求你就是应该有一个目标，就要寻找，那有一个位置，那你有一个动机，有一个目的，就是你要找到。那这是我们上礼拜的信息。然后今天呢，我们要看的，在生命的见证中，不止我们要寻找上面的事情，上面就是天堂。然后呢，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上。那在这同时呢，我们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致死。我们要了解，我们常常跟人家解释，我们基督教不是所谓的宗教，我们所说的是个信仰，是个人，英文叫 person， 这个 person 是大写的 P， 是来到这一位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你如果来到宗教的话，你只是来到一个地方。最近台湾有那个所谓的大甲妈的游行，他们要去那个所谓的妈祖庙，他们只是去一个地方，认为妈祖庙那个庙很灵，庙一个地方。可是当你来到一个信仰，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你是来到一个救主的面前，你跟这个救主所谓的有个人的关系。你来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对你的帮助不晓得有多少，有限。可是你来到救主的面前呢，我们相信这位救主会保护你跟会保护我。所以我们常常强调的，我们是要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建立个人的关系呢，我们借着读圣经有分辨的能力，然后呢，我们把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行出来，我们就有生活的能力。一旦我们生活上蛮有能力的时候，别人做不到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做得到，我们生命就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美好的见证。常常有人说，你传福音呢，要传神的话，可是同时你要从生命中做出见证来。现在教会失去很多这所谓的生命的见证，所以福音是非常困难来传播。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接着说，你不只是脑子要寻求天上面的事情，可是你在地上呢，你要把你地上的肢体，你要致死，你要致死。什么是致死呢？不是说叫我们今天去把身体给切切割割，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牧师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特别去寻找这个致死这个字的时候，我发现呢，在新约圣经中就出现了三次，一次就在这个地方，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读圣经一定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其他两个地方呢，都是在讲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的十九节，你们就要查，翻得快，不然我念给你们听。罗马书四章的十九节是说，他将近一百岁的时候呢，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经死了，如同已死，他的太太叫莎拉的生育呢已经断绝，就是已经进了所谓的更年期了，他的信心呢还是不软弱。就讲到了亚伯拉罕，他想到我的身体如同已经死的身体一样，因为已经不能繁衍子孙了。然后呢，另外一处是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十二节说， 也是描述亚伯拉罕。他说，所以呢，从一个仿佛已经死的人的身上呢，就生出子孙来，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这个致死呢，在这里讲的不是你我想象中的拿刀啦，拿什么把自己戳死，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圣经是不鼓励我们基督徒去夺取自己的生命，也更不能夺取别人的生命啊。所以这致死呢，从这两处描述亚伯拉罕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说，你必须要看自己是如同已经死的，仿佛已经死的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地上的肢体呢，要当作好像死掉的一样。所以保罗在另一处的经文就说，你们应当像罪呢，也当看自己是已经死的，像神在基督里呢，要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我们必须是像罪致死，像神活，这个就是致死的意思。因为我们肢体中有很多要去犯罪的这个倾向，我们的肢体。所以耶稣也对门徒有一个教导，是常常被非基督徒所误读的。耶稣怎么说呢？如果你的右边的眼睛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你白体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失去了，不叫你全身丢在地狱里。啊，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呢，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你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这里不是描述说你右眼，不是 literally， 不是字义上说你右眼犯罪了挖掉，右手犯罪了砍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我今天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体无完肤的齁，我们都是眼睛可能两个都没有了。曾经台湾有一个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呢，就是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回事，他去赌博要戒赌，所以呢赌债一大堆，他就什么切一只手指，戒一次赌就切一只手指，那手指你去赌切一只，再赌又再切一只，最后全身大概只剩一只手指，还是会去赌。所以这里就是说，致死我们的肢体不是说表面上就把我们的身体去切割，就像耶稣说的那个，关键就是说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的眼睛去犯，不是因为我的手去犯，我们的罪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先去犯。你的心叫你的眼去看这个，你的心叫你的手去做这个的，所以你把这个工具拿掉呢，没有用，没有用。你要把你的心那个所谓的肢体除去，这个是才是圣经这边告诉我们的。因为如果我们是个一般的死人，绝对不会犯罪哈。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是已经是死的。就保罗在这里呢，对我们地上的肢体所会犯的罪呢，保罗毫不客气的一个一个指出。当然他指出的这些不是就包括了所有的齁，他把比较严重的呢就指出来给你跟给我。我们就要想想齁，牧师还是要提醒你们，你听这个信息就像牧师讲这个信息，我们要为自己听，也要为自己说。那检查我肢体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罪，我们要把它致死，要把它看作是死的。那这里呢，大致上呢，我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强调在第五节到第九节。那它有分为两个部分啊，两个部分。意思说保罗呢就把罪呢，我们最常见的罪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是属于我们感官上的罪，就是 sensual sin， 就我们感觉上的五官，就是感官上的罪。第一个淫乱，淫乱呢是个统称，统称我们在性的行为上所犯的不道德的罪，比如说奸淫啊，这些淫乱你我都很清楚。淫乱就是感官上的罪，我们要满足我们对神给我们美好性的这个欲望，我们用不择手段不恰当的方式，婚外情啊，这些等等等，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就属于淫乱，我们要把它致死。然后呢，第二个呢，淫乱呢会导致所谓的这污秽。污秽呢是什么角度呢？英文叫 uncleanness， unclean 就 not clean。 污秽就是说指你我在生活上奢侈过度，生活随便，奢华过度，生活很随便，导致呢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些不洁净的地方，就污秽。污秽，我上次有提到，我们生活要简单化，因为你生活越杂乱的时候呢，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很容易就有污秽嘛。所以我们简单一点，把我们的生活用干净一点，把家里用干净一点。这个事真的是从古至今，最近这个疫情呢，它第一个就是叫你什么？要干净嘛，哦，洗手啊，对不对？手他不会叫你啊，手又越脏越好，比那病毒还要脏啊，病毒都怕你，不会嘛？污秽，你要生活要简单朴素，生活有纪律，就很干净，把家里把身体用得干干净净的，衣服该洗的洗啊，澡该洗的洗，用得干干净净的，那这是污秽的罪。然后呢，邪情，邪情是主要是强调在思想上不干净的感情，就不干净的感情，就是你的 passion， 你的情感呢出了问题，有那个邪恶的那种思念，这叫邪情。反复强调，我们心里就是因为有邪情，才会引得我们去犯那个所谓的淫乱的罪。这个大卫王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因为他心里是在想这些事情，所以他看到八四八就跟他行了淫乱了。然后呢，接着就是恶欲，恶欲是发自内心一种邪恶的欲望，虽然跟邪情好像有点点类似，英文他是说原文是 evil desire。就是你那个欲望呢是邪恶的，以邪恶为出发点。所以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心中的欲望呢往往会在我们外面做出来。一个人去就是说去拿收贿赂，去叫 embezzlement， 去把公司的钱挪用公款，往往都是他心里先有这个念头，有这个欲望，想要多赚一点钱。所以我们如果外面的行为要干净呢，一定要先针对我们里面那个恶欲，要把那个恶欲那个洗清，用那个hand sanitizer 之类的洗清我们内心的那个恶欲。所以保罗啊，不，大卫呢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什么造一个清洁的心，神啊，让我的心是干干净净的，使我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可以为你来做一些的事情。那耶稣同样的教导说，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 从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所以圣经反复的这告诉我们，我们感官的罪呢，往往都是从内心发出。那他最后呢，感官的罪呢，污秽淫乱、污秽、邪情、恶欲，他最后讲到了一个叫贪婪。贪婪呢，又叫贪心。贪婪，贪婪就是不以自己已经有的满足，所以他的那个欲望是永远无法填满，这是贪婪。贪婪呢，往往是嫉妒人家有的，自己没有的。就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手中有糖果，可是他眼睛是盯着别人手中的糖果，这就是贪婪。就比如如果是像牧师，我是开一个 Toyota 的车子，我眼睛盯着人家的 Lexus、哦、这就是贪婪。你不以自己有的满足，贪婪。事实上贪婪呢，现在是推动短时间，是推动所谓经济的就是的繁荣。The capitalism 就是 driven by the greed 嘛，就是永远不能填满的。可是一旦像现今过去两个礼拜，如果有你们查查你们的 401k 退休金的时候，你就看到就是蒸发了不少。那你想想看，在过去的日子，好日子，人就是贪婪的心，贪婪就推动了整个这个经济。可是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把你我的心，贪婪的心可以曝光出来。那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保罗在这里呢，讲了其他什么邪淫啊、污秽啊这些啊、淫乱啊、邪情、恶欲，他都没有跟那个拜偶像连在一起，他却把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拜偶像是什么呢？拜偶像，偶像就是说任何东西取代神的就是偶像。所以我们以为偶像就像那些佛像啦、啊、马祖像啦、啊、等等的像，我们以为那些就是木头的那些是偶像。可是我们要更清楚，偶像可以是你的孩子，偶像可以是你的太太，可以是你的丈夫，偶像可以是你的工作，偶像可以是你的钱财。你把它取代神在你心中的位置的，就是偶像。那贪婪就是因为我们认为神给我的不够，所以呢，我必须用任何的方法去弥补神给我不足的地方，这是贪婪。那拜偶像也是一样，拜偶像的人，他认为说，这个神给我的不够，我要去东拜一个西拜一个来弥补这个神给我不足的地方。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你当你在拜偶像的当中，你没有办法清楚的明白这点。所以拜偶像的人往往呢是会越拜越多的。你去看拜偶像的人是越拜越多。所以我们去庙呢，每一家庙都要去拜，以防miss 的一个哈，这个庙不足的下一个庙补齐嘛，这个不足的再一个补足。我若把台湾的庙全部拜过的话，100%都所谓的 cover 哦，很安全。偶像就是这样子，偶像就是跟贪婪一样，为你自己已有的满足。那事实上不可贪婪呢，是十诫中的最后一条诫命。十诫的最后一条诫命在出埃及记的20章11节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十诫的最后一诫 叫做不可贪恋，就不可贪婪，或不可贪心。事实上有人读十诫的时候呢，认为这个次序很重要，第一嘛，第一诫排名第一，排名第二，排名第三，排名第四，到最后排名第十，大概第十名嘛，所以认为是不是这十诫中大概是最不重要的才排名第十嘛。事实上呢应该是颠倒。我查了很多的释经的书，那些学者我看了很多有共同的一个观念，认为说第十诫应该是十诫中最重要的。因为你破了第十诫，你一定破了所有的诫。一定的。因为什么呢？贪婪会使人，十诫的第一诫是不能敬拜别的神。我刚刚讲过了，贪婪你就会多拜偶像。然后第二诫说不可自己雕刻偶像，一样，同样的，就贪婪你会多雕刻偶像，你会多敬拜别的神。然后呢，第三诫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贪婪的人呢会常常有这个倾向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今天主日学有提到，就是说一些人不诚实的人就会指着神起誓，那起誓呢就发誓嘛，妄称耶和华的名，他发的誓也是假的。贪婪的人常常就是如此。那贪婪第四诫是不要纪念安息日，纪念安息日。那贪婪的人就说我礼拜天去打工，生意开可以多赚点钱，很容易就这样子，因为他觉得礼拜一到礼拜六还不够，要礼拜天，所以贪婪的人很容易就不纪念安息日。然后第五戒是不孝敬父母，贪婪的人呢就有这个情况，不孝敬父母。所以呢耶稣当时指责他那个世代的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啊应该孝敬父母，你们却说哎呀我多属灵，把孝敬父母的钱我拿到圣殿来奉献，叫个额版，我来奉献了。是他那奉献有没有奉献也不知道，他只是说我要奉孝敬我父母的钱我暂时放着要给神。所以贪婪的人很容易不孝敬父母。接着一戒是杀人，贪婪的人杀人真的是太多了，我们都知道。然后奸淫，贪恋人家的妻子就跟他犯了奸淫，就像大卫王一样。神说你要多少老婆我已经给了你，你还不够啊，你还想多一个啊，你还贪恋别人的老婆，犯了奸淫。偷盗也很明显，贪心的人就会偷盗挪用公款等等等。第九戒做假见证陷害人，贪婪的人就会做假见证。所以你犯了贪心的罪，十戒中的另外一个九戒你几乎一定都会破。所以不可贪心呢是非常重要的，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保罗在这边一连串的把这些所谓属于感官上的罪呢一一的指出来，指出来之后呢他接着给了他们一个警告。第六节他说因为这些事情呢神的愤怒一定要临到那些悖逆之子，就说你今天犯了这些的罪呢，神的怒气呢迟早会临到你，只是早晚的问题。他提一个警告他们，不只是保罗给他们一个警告，保罗也给他们一个提醒。在第七节就是你们要想想，当你们在这些的事中这些事情当中活着的时候呢，就说你们还没有得着救恩之前呢，你们也曾这样子行过。你们要想想你们以前就如此的生活，如此的生活。那保罗呢也给他们一个鼓励说，但是呢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哇，圣经都是如此。 圣经往往先给我们警告，警告你跟警告我，行这些事的呢，神的愤怒呢会临到他，警告。那圣经呢也提醒我们，你要回想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你还没有得救之前，你的确是在这个偶像的等等等淫乱啊、污秽邪行的当中，你要想想。然后圣经不能只是停在那里，他还鼓励你说，现在呢赶紧弃绝这一切事情，赶紧弃绝，赶紧把这些的不好的事情把它脱去。保罗在这个另外一个经文说什么？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你我现在是生活在越来越黑暗的时刻，所以呢主耶稣要来的那个白昼呢即将要来，所以我们就当脱去，就是我们应该要弃绝这些暧昧的行为，这些见不得人的行为呢，带上光明的兵器，就是这个意思。你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你要把这一些的事情像衣服一般的脱去，脱去。然后保罗就接着就很快的又除了讲到感官上的罪之后呢，他就开始又讲了一系列的罪呢，这些罪呢，如果你我好好去想的话，这些罪跟前面有点不同，因为前面这些呢都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感情上的五官上的罪，结果的底下的这几个罪呢，它称为社团或社交的罪，叫 social sin， 前面是 sensual sin， 这边是 social sin。 这些的罪呢，你会想想，这些的罪就是因为当你我生活在一个团体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犯这些的罪。这些的罪你如果一个人住在山洞里的话，不会犯这些罪，不会犯这些罪，就是因为你我要生活在一个团体，不论生活在你的家庭，生活在你的工作场所，生活在教会，生活在你的社区，这些罪呢就会反复的出现。当然我们特别要强调是在教会的生活，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教会是你主要的社团之一。啊，这些罪是什么罪呢？恼恨，恼恨，恼恨呢？事实上，他在原文中跟前面说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的愤怒，是原文是同一个字的。意思是说，恼恨呢，也可以说是一种愤怒。雅各书怎么说呢？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每一个人要赶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慢慢的恼恨，因为人的怒气呢并不成就神的义。动怒，怒气就是恼恨。可是我们刚刚看到有神的愤怒或神的恼恨，我们要了解，你有权利恼恨，可是你要确定你的恼恨背后是发自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你如果有可以确定这点的话，你可以恼恨，你可以恼恨。为什么圣经说神可以愤怒，神可以恼恨？因为神是完全公义的，神是完全圣洁的，所以他有这个权柄恼恨。可是你我们扪心自问啊，我们恼恨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对不对？我们纯不纯洁的动机？如果你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你可以大尽量去恼恨哦，就是因为你我缺点太多，所以我们的恼恨呢往往是什么？就是 不纯正。所以呢，就不要恼恨，想都不要想。你不要想说我这次的恼恨好像不错，比较正确。也许我以前呢有问题，你这次的还是有问题。神有绝对的主权、权柄，有所谓的义怒、公义的愤怒、公义的恼恨，可是这个神却没有给你，也没有给我，连牧师都没有。以前牧师在教会做弟兄的时候呢，也看过很多牧师就借着这个讲台呢，就发怒哈，发怒呢。不是对神的话语说该发怒是发怒，他发怒是认为说人家亏待他，所以他发怒的背后的原因是以自己委屈来发怒啊。所以你我没有完全的圣洁，没有完全的公义，你我没有这个资格发怒，牧师更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恼恨是这样子，不要有恼恨。除非我们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如果没有就不要。然后底下这个愤怒呢，是跟恼恨呢，事实上有点点接触，有点类似。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因为翻译的关系，在那边说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呢，原文是恼恨，可是他接着在恼恨之后又用一个愤怒，是因为翻译的关系，那个愤怒不是前面神的愤怒，不同个字的，我们中文读起来是相同，事实上不同。意思说恼恨呢是一种习惯，强调习惯性的一个态度，我很习惯就 anger， 我很习惯动不动就发脾气，这是恼恨。然后呢，愤怒呢，在这里呢，是一种爆发式的，突然爆发的，哦。那因为呢，你我如果平常习惯会发脾气的话 ，anger 就是恼恨的话，你已经很习惯了。那忽然之间，人家戳你一下，碰你一下，你就愤怒就爆发了，突然事件。所以当你发大脾气的时候，所谓的愤怒的时候呢，你要想想你心中是不是有发小脾气恼恨的这个习惯。你如果看看有一些人，如果他平常没有所谓的发小脾气，或者是说恼恨啊，这个就是 anger， 他不容易，几乎不容易发大脾气的齁。但很少。就是因为平常小脾气就不断齁。习惯了。结果一件事情不合他心意，就砰就爆发了。齁就爆发了。那这个是呢社交上的罪。恼恨愤怒。然后接着呢就是恶毒。哇，恶毒中文小字也可以翻成阴毒，哇，阴毒这更厉害，阴就是阴阴暗暗的哈，就对人都是怀着那个恶念、恶意的态度，就是啊，别人成功，我心里就酸溜溜的哈，别人失败啊，心里真开心哈，都是这样子，恶毒嘛，对人的那种观念是怀着那恶意，看不得别人好的。一直等着看别人失败的，一直等着看别人失败的，那我们要自己心里要反省了。然后毁谤，毁谤呢，就是用口上的话语呢来拆毁别人的人格跟名声，为要达到把那个人拆毁的一塌糊涂，毁谤。我知道你们对美国的新闻可能有些人不太注意啊。最近是选举的时候， 每一次到选举之前呢，毁谤之声的特别多哈、哦。那党内的呢，最近那个所谓的民主党内本来有一二十个候选人嘛哈、哦，你一旦前一阵子是最丑陋的一次哈、哦，我是没有看，可是人家美国人跟我讲，几个剩下六七个还是几个，就开始毁谤人家的名声，叫做那个 character 的 assassination， 就把人家的人格一直污蔑，一直涂抹，毁谤那些人要做美国未来的总统的人，为了达到那个目的呢，一定要把他的竞选的那个敌人毁谤到他抬不起头来，把他的人格彻底的拆毁，多么可悲的事情！啊、哦，美国这么自由的国家哦，你要毁谤就毁谤，大家也没办法，他有绝对的权利去毁谤别人。毁谤是很可怕的事情，毁谤你把那个人的人格名声都拆毁了，你把那些对那个人的怀疑的那种念头已经放在听到人的耳中，已经不能涂抹了，不能涂抹了。所以毁谤要非常的谨慎了。那在圣经这边对毁谤呢，它叫 blasphemy。 那 blasphemy 呢，事实上呢，和合本在这一点上、哦、就做得很不错，所以有的时候翻译好的我一定要跟你们提醒一下，和合本对这个毁谤这个字呢，它在整个过程翻译中呢，它用三个翻译。当你看到叫毁谤的时候，它主要是强调人对人，我毁谤这个人，那个人毁谤那个人，毁谤很清楚嘛，中文就很清楚，毁谤。事实上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字出现叫做亵渎，就亵渎神，就是毁谤。亵渎它翻译的时候呢，是因为呢人不能毁谤神，当然是毁谤神，可是他就把用翻成亵渎。亵渎是一个很神圣的话嘛，就你亵渎了神，亵渎神。所以毁谤呢，不只是人用到人身上啊，毁谤可以人毁谤神，可是他翻成亵渎，人可以毁谤神。好，人可以指责这个神说，神在哪里啊？我曾经讲过那个尼采说什么神死了，这就毁谤神，就是亵渎神嘛。然后毁谤呢还被翻成一个叫做健忘，健忘，健不是说忘，就是说越权，就是人字旁那个健，忘是忘虚妄的忘。健忘这个字原文也是毁谤，可是当他和合本翻成健忘的时候呢，他都只用在什么？用在耶稣的身上。就是当时耶稣说他可以赦免人的罪，这些等等等。那些宗教那些家呢，法利赛人就说，你说了健忘的话，你说了毁谤的话，你说了亵渎的话，可是和合本把它翻成就是健忘。所以呢，你看到毁谤是用到可以用到人的身上，也可以用到人毁谤神，可是人却把它用在耶稣的身上，说耶稣说了毁谤的话，可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神怎么会说毁谤的话？神只会说真理的话，只有你我会说毁谤的话。所以我们切切要小心，我们不能毁谤人，我们更不能毁谤神，或者是亵渎神。然后接着他说什么，接着他说什么，口中什么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发自口中，污秽的言语就是那些不干净的话，就是我们中文讲的三字经， 三字经，就英文的那种 curse word 哈，哦，有的现在离台湾久了，那个三字经听起来很刺耳哈。最近有一天，我跟就是我说，因为我最近就比较注意那个武汉肺炎这个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台湾人啊，台湾人的评论，用台语也用国语这样子，哇，一开始就开始从头三字经哈，我听不到一两分钟，我跟师母说，哇，我们受不了了，那个是一个做一个 YouTube 节目的。就开始用三字经，从开始骂一直骂。以前在台湾可能有些蛮习，也不是习惯，就是说现在已经不能入耳的，这叫污秽的言语，或者是些粗俗低级的带有颜色的那种笑话，这就是污秽的言语。那在美国也常常有一些美国的电影，你低级到的地步呢，从头到尾那种 F 字没完没了哦，他不讲那个字觉得不太酷，你要讲那个字才属于他们那一类的人哦。这些成为这个世界的潮流跟风气，哪个国家都一样。台湾讲他的三字经，美国讲他的那个一字经或几字经哦，就是这样子。这个是污秽的言语，你我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真的，听了你污秽了你，你也污秽了别人。最后一个就是说谎，说谎，他这边说呢，你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说谎是现今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新约圣经中，说谎呢，它大致有三个字，一个就是说谎是动词，在这里讲的是动词，就要弃绝说谎，就不要彼此说谎，是个动词，是代表你说话的一个行动。然后呢，圣经还告诉我们有叫谎言或者是虚谎谎言。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你们要弃绝谎言，就是不要说谎，谎言是你说话的内容是个谎言。然后呢，圣经另外用一个字叫说谎的人，英文很清楚，说谎动词 to lie 就 lie， 谎言就是 lie 或者 falsehood， 说谎的人就 liar 就 liar 嘛，说谎的人。那耶稣说呢，谁是说谎人的父呢？就是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那这里呢，我今天结束前一定要希望我们彼此要了解，说谎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破裂最大的原因。说谎，说谎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贪婪，说谎虽然是被排在最后，那说谎呢，往往呢会导致其他的东西，会导致了恼恨，因为你说谎习惯呢，对方就对你就有一种怒气嘛，然后导致了愤怒，导致了恶毒，导致了毁谤，导致必须说脏话来对待你，说谎。那说谎呢，是一个说谎的人他做出来的。那谎言呢，是一个说谎的人他说出来的内容。这个观念很重要。一个比如说牧师是个说谎的人，那我说的话呢 这个动作呢，往往都是在说谎，反映出我这个人嘛。说谎的人说的话呢，你都要打折扣，然后他说的话你打折扣呢，你要打折扣他的内容，他的内容。我们现今的社会真的是很可悲，最近这个疫情啊，导致到今天这个地步呢，我牧师从来不在讲台讲政治的问题，我是讲人心的问题哦，不讲政策，讲人心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就是因为那很多的人都是说谎的人，他做出来说的话呢，他不能说实话，所以他说的话就是说谎。那可是他说出来的内容呢，就是谎言。你自己敏心去看，现在世界，我整天打开报纸，我去搜查，多可怕，多可怕的事情。久而久之呢，当你是叫做 receiving end， 当你是在接受的时候，你被谎言充满了，取代了你心中对真实的东西的判断力，你谎言就成为了你的真实。好，你把谎言当作真实吃下去，你已经被洗脑了嘛，真实吃下去。那结果呢，你不知不觉中你就成为什么？说谎的人啊。那你不知不觉中你说出去的话呢，就是在说谎，你都不晓得的。现在多可怜，不管政治界、宗教界、异端学说等等等，那些医术界昧着良心说那些话的人，你知道，你只要很简单的专注在这次的疫情上的，你如果从头到尾，你如果有去摸索的话，你就发现从 WHO 的那个 chairman 就开始说谎的人，就开始说谎，说的话都是谎言，导致到一个地步呢，人变成说，你只要一开口，我就想你是谎言，因为你是说谎的人，你又在说谎。所以这个呢，是圣经一直在强调的。圣经说，没有虚谎，没有谎言是从真理出来的，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切万不可说谎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说的，如果有再说呢，一定是出于那个恶者，出于那个说谎之父。说谎之人之父，因为真理的圣灵不能跟虚谎同住在一个地方。你我现在在这个世界很遗憾哦，你我要被训练到一个地步呢 ，fact check， 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你我很辛苦，一直在分辨，在那个社会媒体上，你我一直要在那边分辨，很辛苦的。所以你我要知道，当一个基督徒在说谎的时候呢，他是跟说谎之人的父亲，就是魔鬼站在一起。可当一个基督徒说实话的时候呢，他是跟那一个真理的圣灵是站在一起。我们你我都要做一个选择，做一个选择。这个就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致死我们地上的肢体，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因为呢，我们把旧人都已经脱去了，我们要把旧人的这个行为给脱去，因为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使我们的罪身被灭绝，我们不要再做罪恶的奴仆。这一些不断在这个当中行事为人的人呢，他不知不觉是做罪的奴仆，他不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事呢，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如此做，我们的生命哪里有见证，哪里有。 人家说小大谎，我说小谎；人家发大怒，我发小怒；人家说大的脏话，我说小的脏话，那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的。求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度过这段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来祷告呼求。我们先想到我们自己，求神你用你的话检查我的内心，看我心中有没有不洁的地方，求神你来洁净，让我的心思意念被你的话语来炼净，如此我们的行事为人才能与我们蒙召的恩能够相称。我们也左右看看我们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他们身体的软弱或者是种种的原因，求主你也与他们同在，尤其在这个风声鹤唳的这种状况之中，我们虽然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可是让我们也凭着信心也知道如何的能够遵守一些干净的东西、洁净的东西，让我们能够不停止聚会，能够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垂听你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就求主你在这个灾难中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社区，保守我们这个国家，也保守我们这个世界，让受灾的人数是越少越好。更重要的，在灾难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人真的是在很多地方犯罪得罪了你。神，你不论用什么情况之中，让那些爱你的人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中看到神你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你要使那些爱你的人得着益处。我们就求你来在我们生命中能够行着奇妙的工作，愿将一切荣耀都归给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